中共官媒悉重要信号，习增大决战将至。习近平辛亥讲话又丢人，仲被发现面好怪，谈扶贫会危害国安，贵州不捷官员举报外媒，香港中小学入校要签声明禁政治立场，发讲话蔡英文双十讲话不寻常，陆委会回应马晓光话台湾绝不接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提出共同富裕新口号，一方面收买民心，另一方面收割反习权贵家族的钱袋，重整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可谓一石二鸟。继江派实力深植的滴滴出行、蚂蚁集团遭遇监管重权之后，曾庆红家族最近成为这一场经济较量的核心。針對曾慶紅侄女曾寶寶旗下花樣年違約事件，中共中央直屬黨部《經濟日報》10月9日在官網發文，一語相關提問到：財生活斷臂後，花樣年能否順利道歉？阿波羅網發文話：《經濟日報》作為中共喉舌，點會不知道花樣年姓曾？斷臂與道歉四個字看上去是寫緊花樣年，其實寫出的是曾慶紅目前真實的政治處境。如果說官媒的文章還算含蓄的話，另外兩篇來自自媒體的報導就尖鋭很多。網易等門戶網站在10月9日、10日相繼發表兩篇討論花樣年爆雷的文章，不單止直接點名花樣年的背景，說1996年红二代曾宝宝在深圳成立花样年，百度百科显示他的父亲是曾庆怀，显赫的家族背景更可能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周凤话，曾宝宝在花样年债务违约当日，高贵从容地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自己没有偷没有抢没有杀人放火，就偏偏不讲有没有呃，果然是家教甚好，用词精准。考虑到曾宝宝的家族背景和中国舆论严管之严厉，这样的两篇文章能够存活下来，显然在幕后获得强大支持。上述舆论动向亦被认为是对曾宝宝连日来不断发文挑衅习近平的回击。曾宝宝10月8日晚间发布宝爷家书，采用了中共官场常见的红头文件格式，表面睇系自信花样年员工稳定军心，但嚣张嘅叫阵已未扑面而嚟。信中表示公司遭遇黑天鹅事件，不过事情嚟啦，唔逃避，花样年绝不躺平。除咗认为曾宝宝喺信入边使用嘅巨浪、数九、寒冬等显示增加警防糟糕外，观察人士普遍解读称，这封信实际上是曾庆红给习近平的宣战书。时评人江心志更评论说，曾宝宝故意将内部家书放到网上，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等于将老领导曾庆红与习近平的斗争公之于众。江心志认为，一般中国银行不敢得罪曾庆红家族，花样年因流动性出现问题无法偿还2.06亿美元债务，实在讲不过去，背后应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曾宝宝在家书中用黑天鹅来形容公司的遭遇，是暗示自己未能想到公司会被银行切断资金链，亦显示这个是习近平出手打击曾庆红家族的结果。外界一直认为花样年10月4日未能偿还一笔到期的2.06亿美元债务，背后另有诡异。因为花样年上半年年报显示，账面上仲有272亿人民币现金，而且就在9月20日，花样年仲在澄清公司现金充裕，不存在流动性问题。不过外界对花样年违约的真实原因有不同解读，除了江心哲提出的习近平出手切断资金链打击曾家外，还有观点指这个是曾家为搞乱中国经济，反逼习近平故意而为。 中共抢在双十节前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习近平发表对台谈话，结果却被发现错引孙中山名言，引嚟讥讽。习近平称中共继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他说，台湾问题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正好似孙中山先生所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是根据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在线教育平台题库中的标准答案，孙中山所称的世界潮流指的是政治民主化，并非支持共产精神。习近平拿这一段话来为中共促统一代言，明显没有搞明白孙中山的意愿。对此，网友纷纷表示，你的师爷写给你的是什么稿？在中国只要读过高中就知道他在这里搞笑话。对习近平的讲话，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在脸书发文评价话，四个没有，即是无新意，没比前想象中的对台强硬，亦冇好似之前外传会猛烈批评国际势力加入台海，更冇提出点解要大搞呢一次嘅纪念活动。范世平仲提到，习近平嘅面睇起嚟怪怪地，佢描述话习近平睇嚟忧心忡忡，眼皮浮肿，少咗过去嘅意气风发，特别系眼睛下有一道长长嘅弯形额痕，睇嚟系戴口罩留低嘅，但咁深嘅痕迹可能唔系一般嘅口罩，而系特制嘅，而且痕迹未散，显示喺进入会场前佢都戴住。范世平认为，如果真系咁样，显示习近平冇打疫苗，担心被感染，亦难怪拜登都跑去欧洲啦，习近平唔敢出国。咁样睇嚟，习近平呢一次其实根本唔想参加呢场会议，但因为系110周年，亦冇办法。佢而家根本冇时间管台湾问题，点样解决缺电先系当务之急。中共将国安法、反间谍法当作维持集权统治嘅工具。10月10号，贵州省不折市官方宣布，该市多个官员举报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线索受到表彰，而令人笑甩大牙的是，通报中一家外媒居然是因为采访有关脱贫真相被举报危害国安的。中共贵州不折市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号不折发布通报称，今年一官员举报，境外媒体持续在不折市采访报道当地脱贫领域的负面信息，并在境外炒作，该官员因此获得中共国安部和贵州省国安厅的表彰及物质奖励。该通报仲宣称，不折市某机关干部曾经在2020年举报可疑人员通报互联网，以利诱、招聘、交友等欺骗手段勾联拆反党政部门人员实施间谍泄密行为，外界无法了解这些可疑人士花力气拆反党政部门，而非科技军事机构的人员，所谓何来？这一份通报很快获得澎湃新闻、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号等官方后舌的转发。早前河南遭遇水灾后，就曾经出现外媒记者被市民围攻、被举报的事件。纽约时报当时评论说，外国媒体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公众受压抑的情绪寻找到的一个发泄口，而中国民间这种针对西方媒体的强烈情绪，是中共对外国发动文化战和反智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当时曾经发声明表示，对外国媒体敌视情绪的背后，是不时受到中国官员和官方实体直接鼓励的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据香港明报10月11号报道，不少中小学在新学年要求社工及课外活动导师到校举办活动或讲座前先签署声明，表明会遵守港区国安法，不可以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或发表宣示政治立场的言论等。报道附上来自某中学校长的声明书样板，这一位校长称，这个是学校因应国安法而自发推出的措施， 原意为保障学校，如果家长或学生有投诉，没理由要学校承担。这位校长相信，在现时社会气氛下，雇员应该不会就签署声明感到突然。有社工透露，今年7月起有官立中学要求机构入校举行活动前签声明，表明遵守国安法及基本法，意思是为者自负。后期其他中小学相继跟进，基本上不签声明无法入校。有学校甚至要求社工每次入校都签声明。该社工说，大家都明白要守法，但签声明对社工构成压力。社工说，甚至有学校出台不建议邀请的讲者名单，其中包括经常评论时政的学者。对于学校要求社工入校前，社总外务副会长张志伟认为属学校自保行为，风险管理级别升到好高，反映国安法下人人自危。法广10月11号发文说，蔡英文总统双十节讲话的内容显得不太寻常，尤其涉及两岸关系部分，拒绝不向对岸压力让步的姿态，以及强调四个坚持，明确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引起相当关注。文章指，蔡英文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开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并讲话的第二日发表国庆讲话，亦就是说在两岸关系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发表演讲。蔡英文开篇点出中华民国的历史传承，但没有提及辛亥革命及孙中山，而是直接转入中华民国72年来的处境，将重点放在政治从威权转入民主及当今中华民国台湾的崭新面貌上，让人感觉北京强调对孙中山遗愿的传承等试图掌握华语主动权的一系列动作都一巴掌打个落空。法广认为，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在很多观察人士眼中分量很重，尤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一句。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廖达奇指，蔡英文正式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入文稿，清楚划出中国和台湾是两个国家。民进党党委书记蔡适应就认为，蔡英文清楚讲明台湾人民的共识，不过互不隶属不等同主张台湾独立，而是要交由台湾人民决定。法广补充说，蔡英文讲话还有一个看点，即是在空前严峻的台海关系下，台湾更需寻求国家认同，同岛一命，四个坚持就是在这一逻辑下提出。蔡英文强调，台湾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并努力消弭省籍之争以及党派之争。总统蔡英文10号发表国庆演讲后，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总统蔡英文的演讲是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并叫嚣台湾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台湾陆委会10号晚间发布新闻稿回应说，总统国庆谈话展现我坚定立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北京当局设定的两岸发展路径。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两岸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这个是事实。在北京当局不断宣称统一台湾，近期更变本加厉破坏台海现状之际，陆委会声明，2300万台湾人民更将团结一致，捍卫我国家主权尊严。陆委会批评中共国台办毫无建设性的批评污蔑，只会加深两岸隔阂，并表示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是不务尽、不屈服，致力维护台海现状。习近平在9号中共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再提一个中国原则和台独分裂。面对北京的政治压力，蔡英文10号以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为主题发表演讲，强调两岸坚持互不隶属，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以及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